着那个豆腐的手感就很好。然后你横切竖切把它切成块的时候，如果是嫩豆腐，你就会发现你切完之后每一小块豆腐都是那种颤颤巍巍的，
就是那层毛它就被压扁了嘛，然后煎的时候就会形成一层脆壳，它比普通的煎豆腐要脆很多。
嗯，
因为那个豆腐是发酵的，所以它的里边的状态已经完全改变了。
嗯，
它吃起来真的很像奶油奶酪
creamy 那种，
对，特别的 creamy cheese。
捏成一个像拳头大小的球形，它捏之前会往那个豆渣会给它和一些比如说盐还有辣椒面、花椒面，给它捏成球形之后，就放在厨房里面去烟熏，就像腌腊肉一样发酵，然后烟熏就让它变干。吃之前就会把它切成片炒。
我就记得我刚去重庆的时候，不就特别吃不惯当地的吃的嘛，然后有的时候就会馋北方的吃的，我就会在冰箱里存一个王氏和的臭豆腐。
嚯，
有时候就是馋了以后就会炸一锅馒头片。然后趁着那个馒头片刚出锅，把冰箱里那个冰镇的臭豆腐抹在上面。
那是冰镇的臭豆腐。
我们需要工作，需要闲暇，
需要想象力以及一些理想主义，
我们想要潜入生活，
听见城市的风味。
中国人心目中说到软，第一总会想到豆腐，但其实豆腐是有筋骨的吃食，无论是老豆腐、嫩豆腐、冻豆腐、油豆腐，一个很重要的判断豆腐优劣的标准，就是在火的作用下，无论是蒸还是煮，看豆腐容不容易散。好的豆腐虽然外表柔弱，却久煮不泄；差劲的豆腐生时看着样子还挺坚挺，一上灶台便现了本相，散成屑，碎成渣，一脸糊涂样。所以说豆腐之软，诚如中国人心中软的最高境界，不攻击却有抵抗，不争执却有原则。这样的软不是贪软，而是气质上的谦和，心底里的慈悲。豆腐就算煮成羹，舀一勺与米饭同时，也是润物细无声地钻进了米饭间每一个角落，而不是狼狈地四处流窜。这便是豆腐以柔克刚，一个自由自在的温和派，代表着中国逻辑的中庸之软。
自七八月起直到冬天，父亲平日的晚酌规定吃一只蟹，一碗隔壁豆腐店里买来的干锅肉豆腐干。他的晚酌时间总在黄昏，发现桌上一盏洋油灯，一把紫砂酒壶，一只盛热豆腐干的碎瓷盖碗，一把水烟筒，一本书，桌子角上一只端坐的老猫。我脑中这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还可以清楚地浮现出来。我在旁边看，有时他给我一只蟹脚和半块豆腐干。
第一是炖豆腐，豆腐煮过，入去水，入砂锅加香菇、笋、酱油、麻油久炖，是老式家庭菜，味道却极佳。有地方称为大豆腐，我们乡下则忌讳此语，因为人死时亲戚赴斋，才叫吃大豆腐。芋奶切丝或片放碗上，与豆腐分别在饭货上蒸熟，随后拌加酱油，为北方芋头不粘滑，照样做了味道不能很好。豆腐切片油煎加青蒜、叶及茎都要一并烧熟，名为大蒜煎豆腐。我不喜蒜头，但这碗里的大蒜确实吃得很香，而且屡吃不厌。
说起冬天，忽然间想到豆腐，是以小洋锅白煮豆腐，热腾腾的，水滚着，好像好些鱼眼睛，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面，嫩而滑， 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锅在羊炉子上，和炉子都熏得乌漆麻黑，越显得豆腐的白。这是晚上，屋子老了，虽点着羊灯也还是阴暗，围着桌子坐的是父亲跟我们哥三个。羊炉子太高了，父亲常常站起来，微微地仰着脸，屈着眼睛，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夹起豆腐，一一放在我们的酱油碟子里。我们有时也自己动手，但炉子实在太高了，总还是坐享其成的多。这并不是吃饭，只是玩。父亲说晚上冷，吃了大家暖和些。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一上桌就眼巴巴地望着那锅，等着那热气，等着那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鲸鱼盒子，我是主播乐克。
我是怪美。
我是秋鹏。
我是 House。
今天我们想聊一种食材。
对，刚才就
然后对，我也简单的写了一小段开场白。
嚯
我们今天聊的这种食材，其实它是一种再家常不过的食材。
嗯，
不管贫穷还是富贵不管在家还是下馆子，它都是我们餐桌上那个最朴实又最熟悉的面孔。它是中式美学的集大成者，多少文人墨客崇拜它的骨骼与高洁，它是多少海外游子吃上一口就能慰藉思乡之情的东西。所以你们要不要猜一猜我们今天想聊的是啥？
我说你为什么前面说我也写了一段小的开场白，因为这要是你平时说话的话
就会很容易被打是不是？
你是照着散文的要求去写的是吧？
我是整个做完这期功课之后对豆腐有了一种崇拜之情。
嗯
嗯，我原来是爱吃它，但是可能没有太多的想一些东西。我们之前不是念了一些我们选出来的一些文章嘛，
嗯，
然后当看了这些文章，然后也看了很多豆腐的做出来的菜的时候，
嗯，
我突然发现它对中国人太重要了。
嗯
啊，然后以及我从别人的文字里面，因为我没有在海外长时间生活或者留学的那种经历嘛，但我从别人的文字里读到了这个东西是多么的珍贵，就是他如果是在异国他乡的时候，
嗯，
为了吃一块豆腐还挺难的。
它其实是非常适合，比如说你去一个什么地方玩了很长一段时间，
对，
然后尤其是吃白人饭吃多了，
嗯，
想拿一个东西解馋，其实豆腐挺解馋的。
然后我们经常也会在家里，比如条件没有那么好，或者我们想偷懒的时候，就会有一句俗语叫白菜豆腐保平安。
你
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中式养生的观点，同时也是那个年代贫苦人家对自己家庭的一种宽慰跟自嘲。
对，它就像是空气，平时你没注意就没注意了，但是你一旦去梳理这些东西，尤其像我们做一期节目的时候，就会发现它真的无处
不
在，深藏不露
而且还蕴藏着一种美感。
对，
对吧？
我们要不然就先从我们家里最常见的那一道豆腐料理说起。
行，要不我先说吧。
嗯，
我有一定场诗。
哇、嗯，今天都是有备而来啊！
说麻婆陈氏上传名，豆腐轰来未醉惊，万福桥边连影动，何辜春酒醉先生。
万福桥，
陈麻婆。
这首诗很写实，哎，还科普了很多东西。
这首诗应该是清末，
嗯，
一个叫冯嘉吉的一个诗人，他其实在诗里清楚地描写了一个地儿嘛，就是万福桥，
对，
对吧？万福桥其实现在就在人民中路往北，紧挨着文殊院不远，
嗯
嗯，北边。
然后不过那个时候，万福桥的这个陈麻婆，
郊外应该算，
对，万福桥那边原来是一个小型的一个农贸市场，
嗯。
再往桥外边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那种种油菜花的地方，
农田。
对，然后那儿会经常路过一些什么呢，就是苦力，
嗯
嗯，
把菜籽油运到城里边来，
嗯，
然后他们到这个万福桥麻婆豆腐的时候，他们就会在附近去吃饭，
嗯
嗯，
那个时候吃的那个麻婆豆腐也不像咱们现在吃的这种成品的哈，就是从那个农贸市集上买点肉，几个人合伙买点肉、嗯、买豆腐，然后连油都是自己带的，然后到了这个陈麻婆这儿， 然后他给你其实只做加工，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咱们现在吃的这个东西这么精致，他也没有说是非得放牛肉，赶上什么肉他们就放什么肉。麻婆豆腐大家肯定吃过，因为这是世界名菜吧。
对，
而且在成都你不可能，你进一个馆子肯定会
很难躲得开的。
对
对，但是正宗的麻婆豆腐 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汪曾祺先生有一个散文是专门写豆腐的，他里面就说到了麻婆豆腐想要好吃它有五个要领。
嗯，
我还是很想给大家念念这个，但是因为这个散文还有点长，因为它里边不光说了麻婆豆腐，它还说了好几种关于豆腐的料理。
嗯，
因为我就觉得它其实挺承上启下的，我就把它一起给大家读了。
嗯，好。
烧豆腐大体可分为两大类，用油煎过再加料烧的，还有不过油煎的。北豆腐切成厚两分长方块，热锅温油两面煎，油不必多，因豆腐不吃油，最好用平底锅，不要煎得太老，稍微结壳表面发皱即可铲出，是名虎皮。用已备好的肥瘦各半的熟猪肉切大片，下锅略煸，加葱姜蒜酱油绵白糖，兑入原猪肉汤，将豆腐推入，加盖猛火煮两三开，即放小火咕嘟约15分钟，收汤即可装盘。这就是虎皮豆腐。如加冬菇虾米辣椒及豆豉，即是家乡豆腐，或加菌油就变成了湖南有名的菌油豆腐。菌油豆腐也有不用油煎的。文思和尚豆腐是清代扬州有名的素菜，好几本菜谱住着，但我在扬州一带的寺庙和素菜馆的菜单上却没有见到过，不知道文思和尚豆腐是油煎的还是不过油煎的。我无端觉得是用油煎过的，而且无端觉得它是用黄豆芽调的汤，加上了上好的口蘑或香菇、竹笋，用极好的秋油，秋油就是指深秋的第一抽的酱油，然后文火熬成。什么时候材料凑手，我想根据想象试做一次文思和尚豆腐。我的文思和尚豆腐将是素菜荤做，放猪油，放虾子。虎皮豆腐切大块，不过油煎的烧豆腐则一切块，6-7分见方。北方小饭铺里肉末烧豆腐是常备菜，肉末烧豆腐也称家常豆腐。烧豆腐里的翘楚是麻婆豆腐。陈麻婆是个值得纪念的人物，中国烹饪史上应该为他大书特书一笔。因为麻婆豆腐确实很好吃，做麻婆豆腐的要领是一油多，二用牛肉末。我曾做过很多次的麻婆豆腐都不是那个味儿，后来才知道我用的是瘦猪肉末，牛肉末不能用猪肉末代替。三是要用郫县豆瓣，豆瓣需剁碎。四是要用文火，等汤渐渐收入豆腐才起锅。五是起锅时要撒一层川花椒末，一定要用川花椒，即名为大红袍者，用山西河北的花椒，味道皆差。六是盛出就吃，如果正在喝酒说话，应该把说话的嘴腾出来。麻婆豆腐必须是麻辣烫，
是以麻婆豆腐收了个尾是吧？
对。
哦，我有两个疑问。啊，文思和尚豆腐和文思豆腐是两样东西对不对？
就是文思豆腐吧。
但是你听汪曾祺先生他描述的那个显然就不是文思豆腐。
对，
要炸。
对
对，它更像是家常豆腐的一种。
因为文思豆腐，你们有没有记得繁花里有一幕闪现，玲子他在做日料版的那个本帮菜，
本帮菜
镜头切过去一个青花碗，文思豆腐是一条一条的，很细很细的，
它真的就是丝，
它不是应该切成跟头丝似的。对，
就川菜里有一道菜叫菊花豆腐，跟文思豆腐一样，是一道老菜也是，但它主要比较在乎掉了个高汤。
所以你看汪先生他说我无端觉得，
他很爱思考。
对，我就觉得他这一段特别妙。
我还有一个问，就是我刚一直在想湖南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菌油，
菌油豆腐，
它是一个地名吗还是什么
菌子的菌？蘑菇油。
哦，
菌油。
其实标准的那个麻婆豆腐它是6个字儿，有的时候甚至有地方写是8个字儿，它麻辣烫鲜香嫩。
你说它的那个口味特点。
我就觉得乐师傅吃不了这个菜，他跟我们品尝的少了一个环节，就是那个烫的环节。
我吃不了烫的东西，
那你
吃饺子都得晾凉了吃。
哦，他有一些会撒葱花吗？那你葱花也不能加。
葱花我会躲着走。
哦，
有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吃饭的时候就有这个争辩，他们说我的那个上颚是不是有一层东西，
练就了 一个铁砂掌似的那种。
我有的时候就词穷无法跟他们争辩，然后我觉得麻婆豆腐这已经明摆着写着了，你不吃烫的你就少吃了它的一个味型。
而且像建水烧豆腐它也要趁热吃，好多豆腐都要趁热吃。
好像川菜有一句话叫一烫胜三鲜，就烫是提鲜的，是
不是一热胜三鲜吗？
热跟烫是一样的，就是然后比如说豆腐要烫，鱼不能凉，鱼也不能是冷的好像。
所以有的时候有些菜它就不一定非得给它放的你能下嘴了再吃。
那要趁热吃。
没想到我在这儿等着你呢。
没想到这期我们讨论的核心是该不该吃烫的东西。
我前几天还去吃了在我们小区外面的一个那种反正就是川渝风格的饭店里面点了一份麻婆豆腐。我就想尝一下他们家的怎么样。我发现我还是吃不了上面撒一层花椒末。
但那个是正经的，是这么讲究的，下锅辣椒面出锅花椒面。
对，我就会躲着那个花椒面。
最近我们在外边吃饭，只要是吃炒菜就会点麻婆豆腐。我们录这期之前可能吃了大概有六七顿。
但其实在四川生活这么多年哈，说句实在话，我更爱吃的是家常豆腐或者叫熊掌豆腐。我其实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因为太烫了不太爱吃麻婆豆腐。
你不太爱吃？
我真不太爱吃麻婆豆腐。我知道那个麻婆豆腐他们有些人会为了它单独点一碗米饭，然后要趁热把那个豆腐浇在米饭上刨碎了再吃。那个听着或者看上去是确实很好吃，但是我其实特别爱吃那个四川这边家常豆腐，因为它是用两面黄做的。
对对，
它就是豆腐要先下锅煎，煎到什么程度，就我们都知道豆腐一油炸就会变成那个油豆泡嘛，但它没有到那种程度，它就是煎到两面刚发黄发焦，然后再去拿豆瓣跟蒜苗去炒。
这两个菜其实它是两个味型，就是吃的那感觉不太一样。
对，那你们在外面吃的那六七次有颠覆之前吃麻婆豆腐的想象吗？或者是有更好吃的吗？
我觉得首先可能一般饭馆那麻婆豆腐的出品就没有达到那六字真言，
不烫。
对，
装盘里的肯定不行，
装盘里肯定不行，必须也得是那种小那叫什么
小砂锅，
小石锅，
叫对小石锅，那石锅是要滚烫的。
对，我刚刚说我在最近吃的一顿它就是用盘子装上来的，我就觉得不太对劲了。
其实大部分的餐厅都是用那个盘子装上来的。反正这几次吃再加上之前吃过的经验，哎，乐师傅你觉得哪家最好吃？看我们有没有
就是从我
上下五千年
我觉得陈麻婆做的麻婆豆腐真的是非常好吃。
陈麻婆是好吃的，而且特别标准。还有一家我也特别爱吃，哎，你们俩有没有？
我还是永乐饭店，因为它是用砂锅煮的。
煮，对，最近这个词有点迷惑我，因为我好像就听成都话很难听到煮这个词，它是慢火炖嘛，就。
对，它就是形容那种。
先的煮。
不是一个字儿，它是一个
火字旁，
严格来讲，对，一个火，一个煮。度号称是川菜里边的一种技法，通俗的理解就是那种文火，就刚才你说的那种文火，然后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然后积攒到非常多的热量让它。
经理是哪家？
我好像也差不多吃麻婆
差不多
就比如说每次想吃麻婆豆腐的时候，特别想吃的时候可能就会去吃麻婆。
我跟你说其实不用去那么远，有一家特别好吃的包家兄弟的麻婆豆腐就非常好吃。
对，
而且它可以用牛肉，用牛肉碎。
对，而且它也是砂锅上来的。
我们家就如果吃豆腐特别想吃的时候会看家里面长辈心情好不好，然后因为料才会稍微的复杂就是刚才乐师傅提到的熊掌豆腐。对，然后我也无端的以为熊掌豆腐可能跟刚才郭老师念的那个虎皮豆腐是一样的。因为它也是二面黄，就双面煎了之后一些家常味的，比如说豆瓣酱一些肉碎就调味。
哎，你有没有去搜一搜为什么叫熊掌豆腐？
它好像就是两面煎的像熊掌的形状还有颜色嘛，是
对，你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有点
其实我觉得他可能跟像蚂蚁上树没有蚂蚁，然后熊大豆腐没有熊大，其实是大概类似的这种，是吗？
蚂蚁是因为它很多碎碎的东西在那个
可能在 House 眼里这俩事儿一样牵强。
因为那天我们吃饭的时候就点了熊掌豆腐，然后那熊掌豆腐上慢了，因为有外地的朋友来嘛，他就特期待这熊掌豆腐，对这个熊掌这两个字有所期待。
以为我们给上了什么非法的豪华大菜。
那天我看一本讲川菜的书，他说熊掌豆腐好像以前最早的时候是要切成熊掌的形状。
哦，
那天他也说，哎，他就说那既然叫这个名就应该切成那样。我说
是，好像有一种说法，
去买，在网上买一套那个猫爪的那个模具，拿那个切。这个是你们日常就家里平时就会炒的菜，
因为它比较复杂，因为它首先要双面煎，就煎的时候你要收着平底锅，然后先煎好之后，其实煎豆腐那一步是最麻烦的，
我觉得
因为时间又比较长，煎好
会因为是会散吗还是怎么？
也
不
会，它就是比你直接炒多了一步，
对，
就比做麻婆豆腐可能要稍微复杂
一步，
对，
时间长一点，
那也长不了几分钟，我觉得这挺像一快手菜的呀。
一会儿我会展开说。
哎，我反而还爱做这种菜。
对，因为
我很喜欢分两步的这些，尤其是如果你人多，你需要做好几个菜的时候，这种菜的优势，对，我就会下午，比如说先煎那个二面黄，那样的话它就可以备着，然后等到时候。就直接真的是十几秒炒个汁儿，然后进去之后翻两下就出锅。
对对对，
还有什么特殊的工序吗？除了你说煎豆腐会麻烦一点，
它主要熊掌豆腐，我觉得应该就是煎二面黄。
哦，
就它比那种刚才提到有种是炸豆腐跟煎豆腐嘛，炸豆腐可能还更快一些，就全部油把豆腐全部淹没掉。
也是，
对，
煎是比炸要慢一点。
对，它火也不能那么大。
对。
乐师傅是，
哎，我这个跟你们比起来就更家常了。虽说你们俩那个也不是多那什么的，我就是最爱做的皮蛋豆腐。
你那个算
料理
家常
是吗？
没有，我觉得它好像没有熊掌豆腐这么家常。反正我们家吃的比较少。
对，后来我发现这个事儿好像还是有点南北差异的。就我反而到四川之后，看他们吃皮蛋是不会跟豆腐组合的。就这边的皮蛋一般就是直接吃皮蛋，就上边浇一个，比如说用青椒切碎了，然后或者是用那个烧椒嘛，
对，烧辣椒，
对，然后用那个直接浇在皮蛋上。但是我反正从小我们家还挺爱吃皮蛋豆腐的。
我也是以为它就是一个非常固定的搭配了，
而且我小时候一度觉得这个是个充数的菜，就是非得要四菜一汤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一个那个。
哦，对，我刚刚想说的就是，它和家常豆腐不一样的是，它在餐桌上的地位。就你说充数的菜和那个家常豆腐，它是作为一道还挺重要、挺下饭的菜。
哎，就是一个热菜，一个冷菜。
我这个不下饭，我这个是下酒的。
哎，
就菜一般分两种嘛，要么下饭，要么下酒。
它也能下饭，就是它变成皮蛋豆腐汤，是
的，
它成皮蛋豆腐汤的时候，
皮蛋是黄瓜汤。
哦，
我觉得这些排列组合挺奇妙的。但是后来我自己做饭的时候，我还挺爱做皮蛋豆腐的。而且我突然发现，我有一阵儿就疯狂迷恋四川这边吃的那种黄色的皮蛋。我跟你讲，这个我原来在北方就是没有见过那种东西。我原来以为皮蛋就是松花蛋，黑褐色的那种。然后原来我们小时候在家吃的那种也都是熟的，就不是糖心的。然后我到这边发现好吃的皮蛋原来是那种金色的，就是很浅的黄色，然后那个蛋清就是完全透明琥珀的那种状态。然后黄里边居然是那种糖心，对，糖心蛋的那种。
而且这个黄色的皮蛋也没有那么大味道，
对，
碱味要少一些。
对对对，
就是做松花蛋做皮蛋如果料理不好，就是它的那个碱和臭味就会比较明显嘛，有些人就受不了，这就是为啥老外一看那个东西就吓跑了的那个。
吓着老外的是黑色的那个，
对，我估计黄色的他们可能都没咋见到过。后来我就去了解了一下，为啥是因为黑色的那个它相对比较熟，然后它很方便运输且不容易变质，所以当年在物流啊什么的这个电商没那么发达的时候，就这种黑色的蛋才能在全国流通。然后据说松花蛋是你们江西发明的
啊，
应该是江西 南昌吗？还是哪儿？
嗯
啊，但是这个黄色的好像在中国好像只有一两个地方才吃，但四川就是一个特主要的地方。
嗯，
这个东西原来是出不了四川的，因为你想四川本来其实运输就没有那么发达，就山也多，
对对对，
你走水路时间慢，变质也比较快。
嗯
啊，然后你们知道这个金色的皮蛋跟那个黑色的皮蛋是差在哪儿吗？
差在颜色。
这不是明显的吗？
这个回答倒也不能判错。是什么东西导致了他们两个颜色不一样？
外面包裹的那个东西，
其实包的东西都一样。基本上制作皮蛋的步骤就是先泡碱，
嗯，
然后再用那个稻草石灰把它封住，
嗯，
然后就这么封死了，它就会变成黑色的皮蛋。是因为就是我们都知道蛋清里是那个硫，然后蛋黄里是铁，它们俩一结合就会变成那种深褐色的硫化铁。
嗯，
这个硫的味道就是我们闻起来臭臭的，
嗯，
就是硫化物是臭的嘛，臭鸡蛋味儿。
嗯，硫磺的温泉嘛，
啊，对，这个是就是用碱去泡过它之后，所以它就会变成那种带碱带臭味的东西。然后金色的皮蛋比那个深色的皮蛋就多了一个步骤，就是让这个硫化物散出去，
哦，
封住它的那个灰和稻草灰啊泥巴其实是有气孔的，
哦，
啊，就是你在让它嗯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把它全摊放，
嗯，
就开始让它散味儿，
嗯，
它把这个硫一散出去之后就会变成金黄色的。
那其实操作起来也比较简单。
嗯，没有那么简单，咱们这说着简单。
我以为出个孔就可以了。嗯，
因为那个金色的皮蛋有一个比较代表性的品牌叫杜志华嘛。
嗯
嗯，之前在网上还看过他们一些厂里制作的那个照片啥的。
而且家里面买皮蛋，比如说他带了外面石灰的，短时间内吃不完，你要把石灰给它去掉再存放。
对，
就
不然它就会吸干那个蛋，
对，它会变老，就没有流心。
对，然后自从我发现了这边的这种金色皮蛋之后，我感觉好像是一个什么稀有的素材，然后就更爱吃皮蛋豆腐了。因为这种溏心的蛋跟那个豆腐拌在一起，我觉得它补充了一些口感上的变化。它把那个原来就我们做皮蛋豆腐一般是用那种内酯豆腐嘛，就是跟豆花似的很软，勺一碰就
嗯
就那个青菜的那种，
只要用勺子吃，
嗯，
那个东西吃在嘴里相对来讲只有嫩那种口感。但是我觉得加了那个溏心的这种金色的皮蛋之后，有了一种就是像那种很软的奶酪那种绵密的口感就混在一起之后，
嗯，
然后它又有一种豆香味儿，我觉得还挺好的。
我们刚才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说皮蛋的部分。
没有，因为这道菜的关键
就是皮蛋。
因为内酯豆腐现在工业化生产之后没啥区别。
嗯。哎呀，我又要说煎豆腐，但是我之前一直觉得煎豆腐这种东西可能就是在比如说江西湖南呀，
嗯，
然后南方会多一些。看了一些文章之后发现很多地方其实他们都会用煎二面黄的这一步，
嗯，
然后再用不同的配菜和调料去做。
因为它要解决一个不煎夹不起来的问题啊。
嗯嗯。然后前面我为什么选了周作人的那篇，就我最开始念的那篇是周作人的嘛，
嗯，
他写到用大蒜做煎豆腐这道菜，我在做煎豆腐这道菜最常用的也是大蒜。我们说的大蒜就是指那个蒜苗，就是这边的蒜苗，他，
哦，
要把那个白色的茎和叶子都放到里面去烧嘛，
嗯，
但是呢白色的茎那一块一般就会斜切，然后在最开始用油去把它爆香和小米辣一起，
嗯，
然后那个蒜叶的部分就放在最后入锅断生就可以了。然后有一次换了一种做法，就纯用那种青辣椒，用青椒去做的时候，
嗯，
也是斜切，就斜切辣椒，然后把它放到油里去爆香，做出来之后拍了一个照片，然后被湖南的一个同事看到了，他就说他们家也是那边做的。所以当时在我的认知里面，我就以为是江西湖南才这么做。然后再到后来吃到一些家常豆腐，我发现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嗯，
就是我们那两地做的煎豆腐它最后呈现出来的是更干的，就它吃起来是那种嗯，本身它豆腐有嚼劲，然后呢其他的配菜会有一些豆香味，然后你调料你放了辣椒可能就是辣味更足一点，
嗯，
然后这边吃家常豆腐生长豆腐它的汤汁就会更多，
对，汤汁更宽，
嗯，
这边都勾芡了， 是吧？你那个
对，
这边都是多多少少薄芡和厚芡之分。
然后做这道菜，我没有觉得煎豆腐很麻烦，一是因为做太多次了，第二是你只要掌握了它的火候和你用油的量，其实它就很容易，只是你需要花时间去等它就好。尤其是用铁锅做的时候，一定要等那个油烧热，然后不要用太大的火，等它底面煎的差不多了再翻面。然后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做这道菜的其中的一个环节是切豆腐。切豆腐一般是你会把那一块豆腐放在手上去切嘛，然后就是你手托着那个豆腐的手感就很好，然后你横切竖切把它切成块的时候，如果是嫩豆腐，你就会发现你切完之后每一小块豆腐都是那种颤颤巍巍的。然后
他怕了
对，如果你是要做汤，那就直接从手里入锅就好了。如果要煎豆腐，你再放盘子里嘛。然后切那种老豆腐，就是会把它转移到盘子里面等待着被油煎，它会在那个盘子里站得很安稳，但是它不知道它一会儿就要被油煎了。
哎，你知道我切豆腐从来不用手
啊？
我知道就是很多人切豆腐直接放在手上切，但是我做饭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刀感是特别美妙的，就是我切豆腐不是一刀直接垂直下去，我是斜着下去一点之后滑过来，你知道滑豆腐巨爽，
滑这个部分就不能在手上，
所以就不能在手上操作但我又很喜欢滑，不管是老豆腐还是嫩豆腐，你滑完之后首先就是刀很干净，它也不会沾上任何的那个豆腐，然后就是它还会，就如果是像你说那个颤颤巍巍的，它还
会
在案板上短短一下，
这样的手
滑的时候提刀会很干脆
对，
它不会粘着豆腐，
就是感觉特帅，你知道吧。
你是专门针对豆腐这个食材的切法有这种美妙的感受是吧？
有一些东西都可以这样滑着切，因为它会整个干脆利落，行云流水。
哦
不好意思
邱老师以后就不会在手上切了给你
你别回头习惯了在手上切说那我也试一下滑，结果哇这道菜变红了，都
变成血豆腐
但是你拖在手上你就对这道食材很有掌控感呀。
对，
这就是别人的手法不一样，
这都是小癖好。
对对，
就刚才我们说的这几道菜，我们好像比如说我一般凉拌豆腐用的就是在超市里常买的那种盒装的内酯豆腐，然后有一些呢是要用老豆腐，有些是要用嫩豆腐、
就是、
对，我们要不然就先让耗子给我们科普一下这几种豆腐的区别是啥。
好，老豆腐跟嫩豆腐其实最主要的区别是豆腐的含水量的多少。如果含水多的话其实它就是嫩豆腐和说内酯豆腐，含水少一些的话就是老豆腐。然后决定豆腐是老豆腐还是嫩豆腐的话，其实跟点豆腐的那个凝固剂是特别重要。就比如说一颗黄豆它是要先泡发，然后打成豆浆，然后煮豆浆、然后压榨把那个豆渣出来之后，最后再用凝固剂点豆浆，然后就变成豆腐。然后点豆浆的时候现在大概可能有三种，一种是用盐卤，盐卤就是比如说成都四川这边我们有时候会说成叫胆水和说胆
水，胆水豆腐，
对，胆水豆腐。然后还有一种是石膏，石膏就是它是硫酸钙，还有一种是葡萄糖酸内酯，20世纪初的时候是一种德国人发明的，他最早想用来做 pH 试纸、
对对对，就这个物质是德国人发明的。
对，然后后来是日本人把它用来点豆腐
对，我觉得日本人也挺逗
对，然后就变成日本豆腐，然后也叫绢豆腐。
是不是我们就是老豆腐就一般俗称北豆腐，嫩的就俗称南豆腐，
北方会用盐卤多一些，南方会用石膏稍微多一些。
石膏是不是也是石灰石啊？生石灰，
石膏应该就是 硫酸钙，盐卤的话是
生石灰，是碳酸
氯化镁，大概是。
但是你说四川是南方北方呢？
对啊，富顺的豆花就是用盐卤点的。
四川好像大部分是用盐卤，
它跟一些地方比如说产盐有很大关系，就比如说自贡产盐，所以说富顺豆花他们就用盐卤，然后还像普宁那边也会产盐，然后还有像云南那边有些地方产盐的那个建水，建水不是它的一个井水吗？
井
水也很盐，所以说他们也会有比较好吃的豆腐。
我记得建水他们是用酸浆水，
贵州跟云南有些地方会用酸浆水，
酸浆水也能点豆腐。
对，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从他们红河州的一个官方介绍里有提到说建水豆腐和石屏豆腐他们的区别，然后建水豆腐说是用豆腐水发酵之后变成了酸浆水去点的豆腐，然后呢石屏它直接用井水。
我也听说过这种工艺，就是它会把上不是上亿锅，就是历史之前的那些豆腐水 留下来，然后让它发酵之后用它去点下一锅豆腐。
好多在家里做豆腐的会用这种方法。
哦，
嗯，
石屏的为什么他们用井水，是因为他们井水有酸水和甜水，甜水就用来泡豆子，然后酸水就用来点豆腐。
嗯嗯，哎，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大概三类嘛，北豆腐、南豆腐以及那个绢豆腐，就是内酯豆腐。北豆腐有啥代表菜没有？
代表菜就是前面提到很多的绢豆腐，
嗯，
酿豆腐也是，
就是客家的酿豆腐。
对，客家的酿豆腐，因为他们其实酿豆腐它也是把那个豆腐中间弄一个洞出来，把那个肉馅放进去嘛，然后他们就会煎一下，再放到砂锅里去炖煮，让它入味。
嗯
嗯，还有前面提到的那个富顺豆花，但它就不是豆腐的那种吃法了。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豆花是豆腐的前身，然后豆浆是豆花的前身？
豆花是豆腐的前身，好像也可以这么说。
嗯。
我觉得这里边其实有一个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不管你拿卤水点跟拿石膏点都能做出嫩豆腐和老豆腐。
对，
就不代表石膏就是嫩，卤水就是老。
嗯，
但它吃起来味儿是会不一样哈，因为你用盐卤吃那个胆水豆腐，盐卤点的豆腐会比较明显，能够吃到那种盐卤的那种味道。
嗯，
但其实你像秋鹏提到的那个四川这边的豆花，富顺豆花，包括重庆的豆花，
嗯，
其实也都是用盐卤点的，但是就是像 House 说的含水量的问题，就它含水量大，它没有压到那么脱水的时候，它就是嫩豆腐。
而且富顺的豆花它做出来它就是那种你看着是颗粒感比较强的，
对，
然后它的含水量会稍微少一些，所以你直接用筷子夹着也不容易散。另外我觉得我现在他那个无端的想特别实用，我想的是像豆腐包呀还有这种冻豆腐，它也很适合用盐卤老豆腐去做，因为冻豆腐还有豆腐包它们都是那种可以吸附很多汤汁，
对，
让豆腐更好吃。
那南豆腐呢？
南豆腐这对我太难了。
为什么呀？
我就觉得你南豆腐和北豆腐还有绢豆腐，豆腐本身就是很适应各种煎炒烹炸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个人偏好，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更倾向于吃到那个盐卤的那种味道，所以他会觉得胆水豆腐会更好吃一点。
而且你看同样是烫火锅，你说南豆腐和北豆腐都可以烫，对吧？ 这只是在你选择的今天想吃什么样的口感。
而且你到菜市场上面去的话，它如果分老豆腐和嫩豆腐，和隔壁家怎么分可能完全不一样，他觉得是嫩豆腐，在另外一家可能是老豆腐。就是都是相对来说的。
对，
哎，刚才 House 说了一个日本豆腐，日本豆腐就不是豆腐，我们今天还是
对日本豆腐，我觉得今天不在讨论范围内，它是用蛋做的。
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用豆子做的才叫豆腐。
对，因为当年那个日本豆腐它就是因为它用蛋做完之后它的口感跟形态很像那个内酯豆腐，所以才管它叫豆腐。有一个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臭豆腐。臭豆腐这个事儿很妙，哎，就是因为我从小其实北京有非常有代表性的臭豆腐，就是王致和。但我不爱吃。因为是这样，就王致和那个豆腐对我来讲有点过臭了，它是那种从骨子里臭到外的那种感觉。我是只接受把它作为其中的一种调料，比如说我拿那个像咱们老北京蘸那个炸窝头吃，是因为炸窝头实在太难吃了，它需要一些增味。我其实吃到过的那个最惊艳的是在那次我们去汉源的时候，我们不是吃了一家烧烤吗？他那个烧烤风格应该大概可以算是那石面风格的铁板上的那种烧烤， 啊，然后那里边就有一个食材，他们当地是叫臭豆腐吗？还是叫毛豆腐？
叫毛豆腐的多一些。
嗯
嗯，
就它其实跟安徽的毛豆腐很像，我觉得它是在做臭豆腐前的那一步，先让豆腐发毛、发酵、发毛。
嗯
嗯，
那层毛其实挺长的，可以去网上看一下照片，其实看着一点都不恶心，不像是那种说家里什么东西发霉了。
它比较厚，其实有点像鸡血。
啊？
鸡血。嗯
哦哦，我以为你说鸡血。
我们在柳州的时候还看到那个，远看以为他在卖那个毛玩具，因为他一手拖了一个，
嗯，
特别像卖毛玩具的。然后结果走近一看，他是吃毛豆腐的。
对，其实好多地儿都有吃毛豆腐的习惯。然后，嗯，在汉源吃的那家烧烤，就是他会把那个东西放在铁板上边抹一点油，相当于煎，其实它不是烤。
嗯
嗯。
嗯，
它煎的话就会造成一种后果，就是那层毛它就被压扁了嘛，然后煎的时候就会形成一层脆壳，它比普通的煎豆腐要脆很多。
嗯，
然后但是呢，因为那个豆腐是发酵的，它不是普通的这种豆腐，所以它的里边的状态已经完全改变了。
嗯，
它吃起来真的很像奶油奶酪
creamy 那种。
对，特别的 creamy cheese。
我觉得英语跟豆腐不搭。
对，它不是那种很渣的那种豆腐，它真的里边你就感觉它可能分子结构已经都改变了，吃起来是那种特别糯特别滑的那种感觉。
嗯，
你吃了的时候感觉如果我插一根吸管进去是可以吸出来的。
我觉得它没有到那么吸。 就是你知道类似于那种肥鹅肝跟奶酪之间的那么一种口感，反正挺神奇的。然后而且吃起来并不臭，大家不要被那个名字吓退，因为有些人他不敢吃臭豆腐或者不爱吃，但我觉得毛豆腐应该还好，可以去尝试一下。
它是不是有点包浆的感觉？
嗯，它没有包浆豆腐那么的软，
里边没那么稀。
嗯，
对，
建水的豆腐当地也叫臭豆腐。
嗯，
但我觉得也不臭，因为他们发酵的时间也就是三四天的样子，就是微微发酵，
嗯，
然后拿去烤。接下来我要可以说一下建水豆腐和我没有吃过但是他们有同源的那个食品豆腐。
嗯，
之前在建水的时候当地人就会告诉你说，他说他们的烤豆腐跟食品的可不一样。
哇，这个可字用得很妙。哎，
对，第一个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他们的点卤不一样。
嗯，
点卤不一样，它会造成它做成的豆腐口感上就会有区别。
嗯，
所以在建水当地吃到的烤豆腐它的口感就会更嫩一些。
嗯，
然后食品豆腐我看了一些视频，首先它那个外壳颜色就没有建水的那么深。
嗯，
然后它里面就真的是包浆的感觉，就很嫩。
嗯，
所以它整个吃起来没有那么韧。
哎，上次小五他们在楼下烤的那个是，哦，
对，
是哪儿的呀？
嗯，我觉得更像建水的豆腐，
更像建水，
好像是建水的。嗯
嗯，对。然后我在一篇文章里，他是讲那个云南夜宵摊吃豆腐的事情。
嗯，
里面就说云南几乎每个烧烤店都必备的独特蘸料文化就是从烧豆腐开始的，然后老饕喜欢干的，年轻人大部分喜欢炒的。
嗯，
但看完这句话当时我在想，我觉得我也是年轻人，我也喜欢干的。
老饕喜欢干的，年轻人喜欢潮的。
对，
这是在影射一些什么？
有点一语双关。
对，
哎，还真是。因为那次小五他们在楼下烤准备的就是干料。
嗯，
就是黄色的那个。
哦，
记得吗？
单山蘸水。
啊，
那不是蘸水，单山辣椒面。
对对，它黄色的嘛，就很像那种咖喱粉。嗯，然后里面有很多香料。
那个蘸料真的太惊艳了。
对，很好吃。
嗯，
里面应该也有花椒盐和辣椒面，
不知道它里边是不是放了姜黄。
嗯，
一蘸上去就有一种异国风情。
嗯，然后湿的蘸碟它相对典型的会有腐乳汁。
嗯，
小米辣、鱼腥草、酱油、花椒油、香菜、薄荷和胡辣子等等。
听上去也不错。哎，
是好吃的呀。
嗯，
上次我不是说了吗，就是我们在那吃过桥米线的时候，老板推销要吸引我们点单烤豆腐，就说他们家的蘸水很好吃。
哦，对对对对。
我还特别想推荐的是建水他们古城西门外有一个叫板井豆腐坊的。
嗯，
它底下是在做豆腐。
嗯，
然后楼上二楼是可以去那吃早餐。
哦，
它早餐就有豆浆豆花 都是5块钱你随意吃、嗯、然后也有油条和鸡蛋、哦、然后有炸豆腐皮，也有那种炸小豆腐，但是这个炸的小豆腐跟烧豆腐的区别就在于它的豆香味会更浓一点，吃起来就特别像你刚刚描述汉源那个煎豆腐的那种芝士奶酪的感觉。
哦，
更包浆一点，它里面的那个豆腐更包浆，
更像包浆豆腐，
然后外面那一层又炸的又就是没有那么硬，它就一咬就碎了、
嗯、
因为建水和石屏他们两个古城里面都有很多古井嘛，
嗯，
就井水那家豆腐坊、嗯、你走出去可能10步然后到一个下沉的地方就有据说是建水最大的一个古井，它的直径有3米多，
嗯，
然后他们都叫它大板井，就是如果去建水的话去他们家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虽然它现在好像稍微有一点网红的趋势、
嗯、
但是到了那里你可以看到当地人怎么取那边的井水，然后也可以吃到豆腐坊上面的那些早餐。
嗯，一般做豆腐好的地儿往往水好，是因为水好。
对，
他们说做豆腐最上的是山泉水，
嗯
啊，
其次是井
水，
也没其次了，说再次也得是井水，就是说用那种水什么江河那种水是不行的，因为可能杂味太多了，因为豆腐本身其实它没有太多的味道嘛，而且它还有一点豆腥味，所以它应该可能很难兼容其他的杂味了。就House 你们家那边是不是有个什么豆腐宴，西坝豆腐？
西坝豆腐，那它是西坝镇，就刘华那边过去、
哦、
梧桐桥那边过去。
梧桐桥，
对 对, 对，
你吃过吗？
小时候吃过，但就整个完全豆腐宴那种比如说一桌全是豆腐没有那种吃过、
嗯、
但好像乐山市区也有很多打着西坝豆腐的一些中餐厅。
对
对，然后比如说一些家常豆腐麻婆豆腐那些豆腐牛肉这些大多数都能点到。
就好像乐山也是一个特别会做豆腐的地儿、嗯、你们那儿除了那个豆腐宴还有其他的做法吗？
就现在如果去乐山就街边上会有一种小吃叫豆腐咔
咔。
咔，对对对、
哦、
就咔就是那个有点像亮的意思。
咔是那个是三丝是不是？
对 对, 对，
就是咔的意思是往里塞。
对，然后它比如说是一个三角形的豆腐干，它是油炸过的、
嗯，
然后会把那个三角形豆腐干给它中间划一刀之后把凉拌的萝卜丝往里面塞、
嗯、
塞满之后再往上面铺一层辣椒油、
嗯、
然后再淋一些糖醋的料汁、
嗯、
然后还会撒一层白糖。
乐山
对
是甜、啊、
然后有些会弄成一串的，就因为乐山串串比较多嘛、
哦、
烧烤麻辣烫油炸这些，所以说有些会弄成串串的，比如说小时候还有一种它是整个三角给你，就一个纸袋子给你装好、
嗯、
就不用穿起来。
刚才 House 说豆腐咔咔它是一般是三角形嘛，然后他把豆腐先炸了再划开、
嗯、
但其实他那个炸我觉得跟普通的炸有点不一样，他已经把豆腐炸到非常干了，
它里面好像没有什么
组织结构都没啥了
里面是特别空的东西
我觉得他追求的是那种一个脆皮感。
嗯
嗯,
嗯，然后因为它里边要塞那些丝，所以它里边必须得空，它不能有那种太多东西。
对，然后其实峨眉那边还有一个小时候会吃到的叫豆渣粑粑，就豆渣就是煮豆浆点豆腐的时候、
哦、
它过滤出来的、
哦、
豆汁儿，然后
对，然后它大概比如说把豆渣捏成一个像拳头大小的球形，
嗯，
然后比如说它捏之前会往那个豆渣会给它和一些比如说盐还有辣椒面、
嗯、
花椒面，给它捏成球形之后就放在厨房里面去烟熏，就像腌腊肉一样。
哇、哦、那听起来很好吃。
对，就让它发酵然后烟熏，就让它变干，就大概可能就我具体时间不知道多长，就最后吃之前就会把它切成片，切成片
炒吗？
对，炒，然后炒腊肉跟蒜苗一起、
哦、这切成片的截面不就跟黑松露差不多吗？
对对对对对，哎、哦、你这样说其实还真的就特别像，
口感平替，它口感会很像豆豉吗？就是水豆豉那种。
嗯，它比豆豉要稍微绵一些，因为它是块状的。
哦、
嗯。然后因为它有发酵的味道，现在很少吃到，然后会觉得特别香。冬天过年的时候，有些会跟腊肉一起炒，炒完之后后面加一些蒜苗进去。
哦，
好有智慧、啊
嗯，这个听着太好吃了。
那个、因为就是做豆腐的好多那个渣其实就没有用，是直接扔掉，然后一般就是喂猪什么的。
嗯
啊、不是、哦，不是那意思。
你没有发现
它没啥用？
你没有发现他们一般说的喂猪的东西都挺好吃的吗？
对，
豆饼不也是喂猪的吗？
啊
啊，
豆饼也好吃。
但我后面好像就听说，就除了炒腊肉这种之外，比如说切成片之后还可以煎，
哦，
就两面煎之后直接吃，好像也挺棒。
之前是谁骗我说我最爱吃的上海那个草头，说这谁吃，这原来都是喂猪的。我心想妈呀，猪也太幸福了。
然后还有一个，其实不是我们老家那边，是我们媳妇老家那边
邛崃吗？
对，他们有一个叫油豆腐，它油豆腐其实是一个像长方形一样，跟手掌大小，大概比如说切成厚可能有3厘米左右厚，然后会放在整个油锅里面炸，炸好之后给它裹上辣椒油辣椒面，然后也是直接当零食吃。
哎，有点像我们在新津吃过的那种，就也有点脆脆的，是不是？
对，有些炸的就特别过脆，之后就特别过脆。对。然后那家油豆腐，邛崃那家是在一个叫白鹤山的山下，然后他们家卖油豆腐卖了很多年，然后他们家还会卖炸的馒头，那种老面馒头。因为他们家
炸馒头啊，
对，
他们家是炸物店。
哦，对，他们家好像后来听说，因为白鹤山楼，山上有佛教寺庙。说他们开了家店，是那个店的老板跟寺庙里的和尚学的炸豆腐。
哦，
所以他们全部是素食，像馒头、炸豆腐这种。
哎，我发现我们说的这几个全是其实最简单的料理方法。
嗯，
你看，要不就烤，要不就是炸。
嗯，
然后我要说的这个更简单，就是拌，有的甚至都不用拌，就直接白嘴吃就行。
我大概猜到你可能想说啥了，是不是？
而且我发现我最近几年。就是对于那种食物的口味是有变化的。
嗯，
就是虽然说前面提到了什么麻婆豆腐啊，这些什么熊掌豆腐我也爱吃，
嗯，
但是如果你非得问我你最喜欢吃哪种，我以为好的食材就是它一定要保留它的本来的味道，
嗯，
然后所以如果要吃到一个好的豆腐，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拌。
哦，
嗯，
比如说小葱拌豆腐，
皮蛋拌豆腐，
皮蛋豆腐。然后还有一个吃法，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吃过没有，就是用咸鸭蛋拌豆腐。
哦，我听说过，但我没试过，我觉得应该好吃。
然后最推荐的是用高油的咸鸭蛋拌豆腐。
哦，
油油那种。
然后我跟你说，那个简直了，而且非常非常的好实现。
你就买高油的豆腐回来。
买
高
油
的
鸭
蛋。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河北不是有高碑店吗？
哇，名物
啊。他那儿的豆腐丝非常有名，叫高碑店豆腐丝。那个豆腐丝白嘴就可以吃，因为它本身它是五香味的，有一点点咸味。一般我们在家做都是把那豆腐丝拌了，跟老虎菜那种办法似的，是不是？
我们家巨简单，就只切葱，只放葱，就是把葱不会切成葱花，会切成葱丝，然后放一点香油。
你们家还会浇辣椒油吗？
不加。你们家还加辣椒啊？
没有，我们家都等不到上桌。
哎，豆腐丝就是用那个豆腐干然后切成丝，是不是？
它那个质地我很难跟你形容，因为成都是吃不到那种质感的豆腐的。它的那个表面的纹理像千张，就是用布，你能看到那个布压过的那种布纹的痕迹。它的厚度类似于牛皮干，就烫火锅的时候会点那种，可能大概有个2毫米的厚度，2-3毫米的那种厚度的。
颜色是偏黄，微微黄
色。白
色，颜色是
偏
高级的水泥灰。
对，对。
哦，那我应该，
因为它没有熏，也没有烤，也没有任何东西。它就是豆渣本来的那个颜色，就是灰白灰白的。它是五香卤过，
对，
但它卤的非常入味儿。
这个是只能在当地吃的。网上也买不到的。
买得到
、
哦，对，那个应该是。
但那个东西要想买就只能冬天，因为豆制品夏天
对
基本一过夜就已经变质了，
就过度发酵了，
就没法吃了，馊了嘛。
我还真的没从我夏天的时候没从网上买过，所以不知道它这东西会冷链吗？但一般都是真空包装的。
夏天我也没买，
可是我觉得它最好吃的季节就是夏天。
对呀，冬天谁要吃凉拌菜？
那去当地就可以夏天吃了。
我们家还有的吃法就是拿那个小半张，然后就直接卷葱吃。那个特别好吃，就跟山东煎饼是那种吃法。
他那个是原来基本在北京那种走街串巷卖豆腐的，或者你去菜市场都可以买到。
对，
那个是很家常的一种东西。
所以我之前一直以为高碑店是北京的某个地儿。
北京通州有一个地儿叫高碑店，但是豆腐丝不是那儿的， 是河北糕饼店的。
哦，怪不得
啊。嗯，我们刚才大概都说了一些我们日常见到的跟一些比较典型的豆腐的做法跟吃法嘛。
嗯。
然后我找到了一段文字，应该很多人非常的熟悉，因为这段太有名了，它是骆驼祥子里边老舍的一段文字、
嗯、
简单给大家念一下。
嗯
嗯，他这个故事发生之前是骆驼祥子好像是刚刚逃过了一劫惊魂未定的时候。歇了老大半天，他到桥头吃了碗老豆腐，醋、酱油、花椒油、韭菜末，被热的雪白的豆腐一烫，发出点顶香美的味儿，香的是祥子要闭住气，捧着碗，看着那深绿的韭菜末，他的手不住的哆嗦。吃了一口，豆腐把身里烫开一条路，他自己下手又加了两勺辣椒油，一碗吃完，他的汗已湿透了裤腰，半闭着眼把碗递了出去，再来一碗。
湿透了裤腰有略夸张。
对，这里边可能是比较夸张的一种手法。我特别喜欢那一句话，就是豆腐把身里烫开了一条路。
嗯
嗯，然后我就看了这段文字之后想起来，其实原来小的时候在北京上学那阵儿，最喜欢吃的不是豆浆配油条，而是老豆腐配油条。
老豆腐，
老豆腐是
就是豆腐脑。
对，我们一般是把它叫老豆腐，它是我们那儿的一种早餐。其实这种吃法应该是从天津传过来的。
嗯，为了区别于乐山的豆腐脑，我们就把它叫老豆腐了。
对对，
因为我们这边真的有豆腐。
它其实就是那种应该是用内酯豆腐做的，很嫩很嫩的豆花。
嗯，
就是跟富顺这种还不一样。
嗯
嗯，你就大概把它想象成现在这种盒豆腐的口感。然后呢，卖早点的摊儿会有一个巨大的保温桶，然后那个桶里就是一桶全是这种雪白雪白的豆花。
嗯，
然后盛这个豆花怎么盛，它不会像峨眉似的把它打碎，它用了一个特别扁的那种有点像电饭锅里盛饭的那种勺子去片它。
对对，
因为片出来的面积又大又整，放在客人的碗里就会特别的好看。然后大概片两三勺，就是堆叠在那个碗里，浇上一勺黄花木耳鸡蛋打的卤。
哎，老舍他里边写的那个好像不是卤子的是吧？
对，这个就是当年北京是有两派的。
对，
我说的这一派呢，追溯应该是从天津传过来的，然后另外一派应该是从淮扬或者南方传过来的。
嗯，
就是放酱油、醋，然后有的会放一些那种咸菜丁、大头菜丁这种东西。
嗯，后面就一样了，
炸的黄豆、韭菜花什么的。但我更爱吃的其实是天津那种做法，
卤子的。
对，
嗯，
那个豆腐脑，哇，咽口水了。那个豆腐脑上来之后，我一般会拿勺先吃半碗，然后剩下半碗给它搅一搅，让它豆腐跟那个卤就碎了，混在一起之后，现在这个时候再去要一根刚出锅的油条。
嗯，
然后把那个油条咬开，蘸在那个豆腐脑里边，然后那个油条不是有那种很大的泡吗？然后它就里边会盛满这个豆腐跟卤的混合物。我其实一直觉得，真的油条蘸豆浆我都其次，就是油条蘸老豆腐，其实是真的是我觉得最好吃的早餐。
嗯
嗯，
油条蘸豆浆都是后来我喜欢的。刚才乐师傅说这一套就是小时候的记忆。
你刚形容的那个用比较平的一个铲子去捞豆腐脑，我们那也是。
但你卤不一样啊，
卤的一样吗？
没有卤，就是加白糖，加白糖吃。
这是
我不接受加白糖。
我第一次吃加白糖的那个豆花。你们那儿叫豆花吗？也叫豆腐脑吗？
我们就叫豆花。
第一次吃是在广州吃，之前是去演出，然后刚到酒店，就是早上凌晨到酒店，特别饿，然后听见酒店楼下有喊卖豆花的，就赶紧下去，哇，把我高兴坏了，说有豆花吃，我脑子里就补的全是刚才乐师傅说的那种。结果盛完了以后，他那白糖撒上去，我心都凉了。
瞬间石化了。
没有其他东西，就是白糖。
对对。
我的那个反差是在哪？我跟你有一个同样的转折，但是反着转的。
嗯。
我是到了成都之后，然后有一次大学的时候和同学去洛带古镇玩。
嗯。
然后有挑着担子卖豆花的。
嗯。
我们就要了一碗。然后他在里面加酱油，加那些咸的东西，我就
就是老舍的这段文字不让我觉得，哎呀，豆腐这个东西离我们穷人太近了。嗯，没有，是这样，就我觉得真的，我觉得豆腐是中国人特别有智慧的一个发明。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炸豆腐也好，煎豆腐也好，在有一些时候是因为我们吃不起肉，
嗯，
然后用大豆蛋白来代替肉的蛋白，一个是补充营养，再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煎一下，有些菜要煎一下再去做，其实它模仿的是肉的香气跟口感，就是靠这个大豆蛋白煎梅拉德反应之后去达到那种感觉。
豆腐就是一个平民料理。
对，
而且我是想起小时候我们家几乎每天都会在灶台上出现用白瓷碗盛着一块豆腐，那个时候是我忘了是我们村里面的人还是隔壁村的，就总会有一个人挑着担子，那担子一边是加了水就泡在水里的豆腐，一边是油豆腐。
嗯，哦，
油豆腐就你们说的豆泡，然后就吆喝着啊，
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
一段正经的吆喝，
正经的。嗯 ，my health my 跑老虎，我上次说过了。
my health my 跑老虎
，health
跑老虎
，health
就豆腐就 health，
有一个英文单词
health my health my 跑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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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然后
好好听啊。
印象里会有一个场景是大人如果他手上有活的时候，他就会喊小孩子拿着白瓷碗，然后给你5毛钱1块钱去那里买豆腐回来。然后我发现现在一是已经没有人就是一家一家挑着担子来卖豆腐了，另外是家里吃豆腐其实比以前要少很多，就因为以前
豆腐是主力，
对对，没有鱼肉
嘛。
嗯，
但是我发现我以前没有很爱吃豆腐，虽然我不觉得豆腐难吃，
嗯，
但没有很爱吃，反而是现在自己做的也多，然后也更爱吃，就对它感觉是有了一种情感上的升华了。
哎，我也是，我原来小时候也没有很爱吃豆腐，
对，
真的是突然发现来了成都这边以后，可能也是岁数大了以后，特别喜欢在烫火锅的时候去找那些像什么血豆腐啊，
嗯，
像什么豆腐啊，这种口感的东西。
可能还是鱼肉吃多了。
对，可能还是肉吃多了。
我也看到一段话，讲的是韩国那部电影《亲切的金子》，
嗯，
就《亲切的金子》应该是很多年前的一部关于复仇的电影。
嗯，
我记得当时看的时候，其实就后劲还挺大的，然后。最早第一遍看其实还有点后怕什么之类，
复仇三部曲那个是，
他是最后一部应该是，就朴赞郁的好像《亲爱的金子》，它里面有两段豆腐出现的，一个是刚开始他从监狱里出来，
韩国的传统，
对，那个坏人给了他一块豆腐，因为像那时候说是韩国传统，比如说你吃了豆腐出来之后清清白白踏实的做的像豆腐一样，那个是坏人递给他，他没吃，他直接把那块豆腐就掀翻了嘛，
嗯，
就是电影开头。但最后的时候他完成了复仇，就大概用了很多年的时间复仇，然后他找到他的女儿，然后他自己给他女儿做了一块蛋糕，但那块蛋糕是一块豆腐形状的，就豆腐的颜色跟豆腐的纹理，然后他就给他女儿吃，那会儿就一下子就那个女主李英爱就把头就磕在那个豆腐上，就猛吃了块豆腐。在吃之前他给他女儿说一句话叫 Be white and live white， 就白色，然后你要活得也要像白色一样。然后看到那句台词的时候就特别想到好像是一种初心，保持初心的感觉，因为初心好像在韩国禅宗里和日本禅宗里，他不是说你一直最早的状态不变，比如说像女主她受到一些外界的迫害之后，她被迫的要做一些应对，然后要以暴制暴，但她也是为了保护她自己的那层柔软的东西，但这种柔软可能就像豆腐一样，她给她女儿的寄托好像也是想让她要做的柔软一些。
所以有一句话说豆腐有和德，平和的和、
哦、
德性的德。
最开始乐师傅在说汉源那个臭豆腐的时候，不是为了凸显汉源的好吃还踩了一下王致和吗？
没有踩，这是风格不一样。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南方的臭豆腐和北方的臭豆腐有点不太一样的是，南方的臭豆腐就是以那种油炸臭豆腐为代表嘛，那个臭是特别轰轰烈烈的，你隔着几条街都能闻见它的臭味，
湖南那种油炸臭豆腐。
但恰恰就是王致和这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王致和的臭豆腐，你拿到面前 时候它才会有那个臭味彰显出来、嗯、其实它是比较阴柔型的，
它真的是蔫臭蔫臭的，
从它形态来说它也会更
对它是绵绵
对偏
绵绵的，
这正好跟南北方人的性格还反着了、
哦、
我就记得我刚去重庆的时候不就特别吃不惯当地的吃的嘛、
嗯，
然后有的时候就会馋北方的吃的，我就会在冰箱里存一个王氏河的臭豆腐、
哦、
嗯，有时候就是馋了以后就会炸一锅馒头片儿，
嗯
嗯，
然后趁着那个馒头片刚出锅把冰箱里那个冰镇的臭豆腐抹在上面，
那是冰镇的臭豆腐
然后就是有一种那种
就是当热辣滚烫碰上了一个冰镇的臭豆腐、
哦、嗯
嗯，
我觉得对王致和最大的尊重就是用刚出锅的炸馒头片儿，
嗯，
或者炸窝头片，
这也是一种大道至简的吃法。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两天在宜宾吃到了一道菜叫双河千张，
双河
它是用两种千张做的、
嗯、
臭千张和普通千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臭千张这个东西，其实那个臭千张在宜宾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特产、嗯、然后吃的时候就在想它是什么，
嗯，
因为它吃上去的口感不会让你一下觉得它是豆腐的，
嗯，
像是某种肉
面或者是什么
对面或者肉的那种质感的东西、嗯、嚼起来是有很强烈的梅味儿、嗯、
对，
那个你们吃一下吗，觉得难不难吃？
乐师傅好像说不太
了，因为我不怕臭但我有点怕那个梅味儿。
嗯，成都好像现在有一些火锅店在卖宜宾的那个臭
千
张、
啊
嗯、然后但大多数人都不怎么能吃。
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臭和梅他们的区别，因为是这样的，我们家那边豆腐乳，
嗯，
它不会说是臭豆腐或者豆腐乳，我们直接叫霉豆腐。
那个霉味儿跟你这个可能不太一样，那个霉味儿特霉，那个霉味儿就像是在雨水里泡了30年的书，
就是发霉的气味，
对，
嗯，
就是发青毛的那种味道。
这个臭千张是它有两段，它前一段就是很霉的。霉味儿、
嗯，嗯，
然后你在嚼的时候，它才会发臭。
嗯，
刚才说到北方的臭跟南方的臭，就两种性格嘛。
嗯，
就刚才比如说最臭的时候，像王卓臭，它是很直接的。
嗯，
比如像霉那种，我觉得它有点弯弯绕绕的，就除了臭之外，它还有很多让你难受的味道在里面。
但是它臭的那个程度就没有那么强了。
对
对，
这两种臭都是要找一个什么东西烘托，因为我们吃那个双河千张它是一个汤菜，
哇，
然后是有薄芡的那种汤，
嗯，
上桌了以后它的臭味是封在里边的。
好难想象，我没有想到它会做成汤。
哦，很好很好吃，那个菜完全长在我的点上
那个菜可以叫
你是面露难色了吗？
前世今生
同桌的有和你一样爱吃的吗？
应该是除了他觉得不好吃以外，别人都觉得挺好吃的。
嗯
或者至少觉得挺特别的嘛。
嗯
嗯，但是我是真的很爱吃那个菜。因为当天桌上有两道菜我都非常爱吃，一个是这个，
嗯，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豆腐丸子。
哦，
嗯，
跟你们北方的那个炸豆腐丸子，
它不是炸的，它是番茄圆子汤，嗯、但它用的豆腐
丸子。你有个什么词来着？嗯，雪花猪脑，
对，特别像，就是雪花鸡脑，我们不是都吃过吗？
嗯，
然后你想，它那个是用猪肉糜跟豆腐混在一起做的，而且那个猪肉已经碎成那种，反正你已经看不到了
糜，
糜、
嗯，
它整个出来那个丸子是白色的。
嗯、
因为豆腐含量很高，
嗯，
你会觉得很像雪花猪脑，
入口就是很强烈的豆腐的味道，然后细微的飘着一点点猪肉味，
嗯，
所以那个你也是，就是哪怕有猪肉也能吃。
对，然后拿番茄，很简单的，就是番茄煮在一起的一个汤锅，
嗯
嗯。
听完你描述，我也觉得很好吃
啊，那个真的好，真的好、
嗯。
行，那要不然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就关于豆腐的描述，我们就到这儿了。
嗯
但是没有轻易的结束，我还给你们出了一个难题。
嗯，
哇，什么意思？
这个时候就很考大家平时作为主播的一些职业素养。
不会是要给我们说什么绕口令之类的？
是，找了一个豆腐的绕口令来考考大家。
我非常期待
对
面的朋友。
对，我把他那个发到群里，咱们挨个对着这个念一遍，要不？
嗯，
你先打个样嘛。
我先来啊。
嗯，
来。路边八村八里铺，八户夫妇都姓傅， 八户妇，富八户，八户夫妇做豆腐，富户做豆腐，夫妇卖豆腐，富户卖豆腐，八户富富富。
哎呀，说错了一个字儿，
你何止说错一个字儿，你那个
不能再重复了。
嗯，来，
然后呢，我们就中间插一个秋鹏剁豆啊。
嗯，路边八村八里铺，八户夫妇都姓富，八户富，富八户。八户夫妇做豆腐，富户做豆腐，夫妇卖豆腐，富户卖豆腐，八户富户富。
哦，我甚至觉得他整个绕口令的难点就在
最后
一
句，
是不是非常难？但你们念太慢了，你得快点儿。那个，哎，刚才 House 已经在边上列半天了，偷偷。
我们让 House 收尾吧。
行，
我觉得这样
效果拉满。
对。路边八村八里铺，八户夫妇都姓富。
加速。
八户富，富八户，八户夫妇做豆腐，夫妇做豆腐，夫妇卖豆腐，富户卖豆腐，八户富富富。
哇，
最好。
可以，
我开始了。路边八村八里铺，八户夫妇都姓富，八户富，富八户，八户夫妇做豆腐，户户做豆腐，夫妇卖豆腐，户户卖豆腐，八户富富富。
哎，可以，
前面都很好，
一开始气势，
所以最后一句有点累。
你这个才是念绕口令的速度。
对，
行，我们今天其实讲了很多关于豆腐的，
可能也有一些没讲到的哈，因为每个地方都要吃，然后大家如果有自己家里那边的特色或者自己特别爱吃的，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再分享分享。
对，今天都还没说豆制品呢，是吧？
对，
这样把豆制品说了，我们又可以水两集三集。
不水好吗？做了很多功课。那今天我们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喜欢本期节目呢，欢迎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在苹果播客订阅给我们评分。然后我们有一个听友群，叫金鱼赫兹饭前饭后群，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添加微信号金鱼赫兹 FM。 那我们下周二见，拜拜
拜拜
拜拜。
For you to hear, you enter the room, your presence so strong, the nerves I feel. As I press play, the volume's too low, Lord. Everything that we hear felt from your ears, please say something good. Dear legends, you've been great, this soul need to be saved. My God, I'm gonna ride in this. Ooh, passionate love to create. Why put your words on it? My God, it's all I got. Whoa, painting a scary thing, well, look from other eyes, and when judgment falls, just start to sing along. Why you trying to be so good? Stop trying to press the world down. My God, feel just like a child. You enter the room, your presence so strong, the nerves I feel. As I press play, the volume's too low. Everything that we hear felt from your ears, please say something good.
My health, my 跑劳夫。